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啊，我们马上就过八月中秋节了，一年还一晃就过去了。我说这个，我一回来啊，就想来看看你们大家，所以这个昨天晚上回家，所以今天我就想，今天正好念佛，我一定要来看看大家。所以这个急不可待的能希望能够跟你们见面啊。所以呢，这个念佛啊，我们不能够少出两心，第一个就是念心，第二个就是正见啊。什么叫念心？叫正念。在七菩提分的一个正念很重要，如果没有正念的话这个我们修行就有很大的障碍。为什么呢？正念是什么？正念就是念念不忘我们的菩提心，叫正念。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时间里面，不要忘失了我们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解脱的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你念念之间不忘记要成佛，念念之间你不忘记要利益众生。我这两个心具足了，那我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出现烦恼和障碍。为什么呢？要利益众生呢，所以对众生，不管是他对你好对你不好啊，你有这个菩提心在，有这个正念存在，那我说你就不会生烦恼了，因为想帮助他，你希望他成佛啊。那正念现前，一个人正念的现前的话，那我说他念念不完自己，我来或者是干什么，我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名利都是假的啊，色都是假的，所以我这一生中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浪费在世间毫无意义的生活，乃至于呢生活中的很多烦恼，我把很多的光阴就浪费在上面了。现在我已经皈依三宝，了解了佛法，我已经有了正念，我就不再浪费这个时间，常常把这个时间呢建立在正念上面。所以正念上面就是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不能忘记了你的这个本位，就是我要成佛，这是我或者是让你未度的一个目标，未度的一个理想，未度的一个正念。而这个正念失出了，你就没有正念了，因为把成佛的这个念头失出了，你就等于没有正念了。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升起这个念头，我是活在世上的一天就是为了成佛，就是为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说就是为了成就这个成就自己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利益众生的心这个成就更多的众生的心，我不忘记它，这个叫做正念。所以观察，随时观察。那说在生活中虽然要上班工作赚钱，那只是完成你今生的一点任务而已。所以我一再强调说，人活在世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生孩子为了传宗接代，第二件事赚钱是为了自己生存下去。但是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活着我们是为了成佛。所以呢，我赚钱我正常，因为我要活着，我要为更多的人活着，活着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了起正念，为了成佛，这是我活着的目的那么说这个生孩子干什么？传宗接代。如果这个世界人都不生孩子，那这个人道就没有出生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只是说传进希望更多的尊生能够有机会闻到佛法，出生善恶道没办法闻到佛法的，天道也没办法闻到佛法，闻到佛法他也不肯休息。阿修罗他虽然能闻到佛法，但是内心刚强坚固，非常烦恼，所以他很难去修持佛法，为人道修行呢最为仁义最为切机对我们来说最为方便。所以呢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人间，来到人间来学佛。所以你们为什么要生孩子？就希望他早一点闻到佛法。也就是说，不是希望他能赚多少钱，也不是希望他当多大的官，也不是说希望他在世间这个怎么样，就希望他能够闻到佛法。所以有时间呢，把你儿子把你孙子带到寺庙里去见见师父念念阿弥陀佛，在八十点钟种下一个种子，金刚种子。 他说这一生来自于你生生世世都做这件事情，你不只是一生做这件事情，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还要利益众生，如果众生还要用这种方法来度他，你可能会有种种视线，种种视线。所以呢，我们不为其而苦，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就怕你不发菩提心，只要有正念，你这一世活在世上就不会弯死啊，就不会虚妄你来做人了。那说你活在世上你就有意义，为什么呢？你是为菩提心活着，为着正念而活着，是吧？所以你不要怕我来到人间，只要你有正念，你就不会废掉啊这一生，所以这一生来的很光荣啊，你很伟大啊。所以呢啊，不管你不要老是讨厌这个世间，因为讨厌这个世间，那我说每个人都这样想，那我们就会放弃很多的尊生。你到天道，那那要到天道的尊生，天道尊生很难闻到佛法，那那要到地狱道、恶鬼道出生的，他们是闻不到佛法，那那要到恶修罗道，恶修罗道都这么坚固，他怎么闻佛法？原来还是人道。也就是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将来在人道度众生还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会不会下辈子还到人道呢？那我说我下辈子到人道，我这一辈子做人道，那我这一辈子我就发菩提心，要时时刻刻住在正念上面。我这一生中不能够相续的住到正念，那我希望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啊，念念都在正念上面，念念都在菩提心，这个就是大菩萨。所以此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大菩萨呢？有，非常多，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像虚空大地色身相无处法，无量的菩萨都聚在相续的不退转的那个正念上，都在人道度众生，都在人道度众生，我们都在被他所度。所以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可能不是这个肉体，可能是虚空，可能是色身相无处法，可能现在是无相，没有相貌，但是你确实是时刻在护佑着众生，在度着众生，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啊。那我说我看不到他们，他们看到我们。所以到人道来度众生的啊，这个菩萨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怀疑，相信你的作为，很多的菩萨啊都在正念啊，不离开我们，不舍出我们。所以我们要发这个愿，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啊，要现这像菩萨一样无相之身，在一切众生心想中利益众生，时刻在帮助众生，时刻在护佑众生，时刻在这个护念众生啊。所以我们这个只要祈祷，只要心清净啊，你就会生出佛菩萨跟你相应的这个体出来。如果你心不清净，常常生烦恼，就没有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叫清净心，一个叫愿力。清净心可以感召于这个般若智慧和这个般若智慧和这个定力会现前，我们会修行呢就会相续。还有一个愿力，感召于佛菩萨跟你相应，你晚上做梦都会梦见佛菩萨跟你在一块讲开示啊，他会跟你写，虽然他没有开口讲话，他会现这个外面的相，那你跟他相应的时候非常快速，这就是菩萨跟你讲法，然后跟你相应啊。你都看到人家的生老病死，你立即就感受到这个世间的无常不真实，这就是菩萨在跟你讲法，就菩萨跟你讲法，哎，你听懂了，哎，马上就有反应，你感觉到你就很舍得很快，菩提心发的就快啊，你这个念头正念现前你就很快。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不要以为佛菩萨没有给我们讲开示，他是给我们开示。所以最重要的要有愿力，在那个地方要有愿力。那我说这个佛菩萨是跟愿力相应的，那我说跟愿力相应的，这样你发愿，菩萨就会跟你相应的，他一定会跟你讲法啊，有形讲法、无形讲法，无形的虚空大地都在给你讲法。这样你有愿力，你有清净心啊，你就会生出解脱啊，生出定力。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也信了阿弥陀佛啊，师父跟我一年四季都在讲法，为什么我还会烦恼呢？对吧？为什么呢？第一，你没有清净心；第二，你没有愿力。没有清净心和没有愿力的人，不能摄持于佛法的，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没有清净心，你的念头是散乱的，念头散乱了， 念头散乱，你佛法是装不进去的，知道吗？第二个呢，你的身体没有灵气，没有灵气就是不能凝固，不能凝固，正身体就不正，身体不正的话，气就是散的，气就是散的，你身上的气往外散的时候会什么样？你就全身无力走路，身体都是软的，知道吗？就是说你念头也提不起来，身体又没有力量，佛法讲给你的时候就是就像这个就像台球打出去蹦出去了啊，在你这个蹦出去了。如果你身体是凝固的，心念非常清净的，我讲佛法的时候就像麦汁掉到水里面去，立即没水就是漆黑一片。那说这个就像清凉气一样进入到水里面，水里马上就喝水就变成清凉的，变成透明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培养一个什么，培养一个清净心。我们念佛培养清净心，不是嘴巴上念，这样。那么我们的身体呢要有灵气感，有灵聚感。什么叫灵聚呢？就是说你自己走路的时候要威仪具足，四大威仪，就走路呢不要歪歪出出的，不要扭屁股，知道？扭来扭去的，你的气是散的，气一散，法就你的身体呀、就会歪出，法听不进去，所以你就不能凝神，不能凝神，法就不能，三昧就不会现前，三昧不现前，那我说你这个思想就散乱，一散乱，法就去不到我们的心，去不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身体本来是空的，这样一凝聚它就空掉，跟四大合一，跟色身相互触法合一，你就变成虚空，你就发现你自己的定力就那个身体的定力就自然生出了。如果你身体是这个气是散的，所以你这个身体的跟世界就是对立的，跟世界一对立的，那说你这个身体创这个世界的话，那你说老几呢，是吧？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啊，这个你毫无力量，一点力量都没有，就把你打碎掉了。所以在任何地方啊，你就会碎掉。比例来讲，眼睛盯你一下，你就很难过；耳朵蹭你一下，你就难过；鼻子闻你一下，就很难过。也就是说，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你碰到它，人家说你一说不好的话，非常难过。如果你身体很凝聚的话，人家骂你的声音就变成非常清凉的妙音。啊，非常妙音。如果你身体是散乱的，人家讲好话都会嫉妒，都会嫉妒，都会成恨啊。就是人家跟你讲好话，你就会嫉妒他。所以你要保持一种是走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的饶佛啊？饶佛要保持身体那一种四大位于居住很定的感觉，凝神阳光比闭关心，身体产生一种镇定。因为我在修行中，早就找到这种感觉，所以不管是饶佛也好，还是打坐也好，我身体都是闭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进入定力状态。因为一旦定力状态，你身体就会空掉，身体空掉跟四大去合合，跟色身相互触法就合合，就变成一。所以我就是念佛塔，念佛塔就是我，我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我。所以这个时候你于空于化，那我通过那我这个身体凝聚了，达到跟世间合一了，我再想啊，我一个念头，然后我就把地球变成莲花，虚空变成大这个宝状，这个色身相互触法变成翻盖，就虚空变成盖，整个色身相互触法变成翻，我一观想就观想出来了，然后走在莲花之上，一步一步的都是莲花，走路眼睛看到的都是放光，整个世界都放光，是吧？身体出的是光，眼睛看到是光，耳朵听到是光，都是佛陀在放光的声音。他说整个世界都是光明，大地是莲花，虚空为盖，是吧？宝放宝盖满空盘。那说你这样的观察，你像我这样的观察很快就观察出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观察不出来呢？因为你的身体是在乱动乱动，是吧？气是散的，凝固不了，四大不能合一，知道吗？所以你就找不到这个感觉，因为你身体乱掉了，心就乱掉了。所以念佛是嘴巴在念，嘴巴念你心里没有感觉到在念，嘴巴在念阿弥陀佛。所以这嘴巴念过就是那这个念声音大了还算气，是吧？我们念的是非常集中， 就是刚刚念不出来声音，念念念念，声音就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灵气，有灵纪律，这样念佛就会受用。这叫念力，念力非常强。就是说这个念根念念相续啊，念根相续。所以呢啊，这个坐在那个地方啊，站在那个地方睡觉，都要保持你四大位移居住。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四大，如果你不管是仰着睡，还是窝着睡，还是趴着睡，整体来说呢，要凝神凝气凝身，你身体要凝固住，你的心要凝固住，你身体要凝固住，常常你到最后面你心一观察，哎，我身体在睡觉，很愿意观察看到自己在睡觉，身体不停地动，翻过来复过处，翻过来复过处，那你这个身体一翻的话，你的念头不就在动吗？念头一动，那就是散乱的对立的，所以你跟世界是对立的，你的念头跟世界是对立的，那没办法修行。这是说啊，念念阿弥陀佛准一点三根啊，但是你想得到现前佛陀的受用很少很少，最多的从因果、从心理学，或者说从精神安慰上面得到一点点小小的利益，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利益，不能得到法的受用。所以呢，这个念佛有大受用，可是没人知道。所以，但是还是要与戒定慧现前，对我们现量上修行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念佛干嘛？就是要得受用嘛。也不得受用，干嘛念佛？所以你今天来，为什么要来念佛呢？因为在家里打麻将啦、玩啦、跟人家聊天啦，他家的爸爸、他家的妈妈、他家的上、他家的儿、他家的儿子、他家的孙子，那种聊得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我说，哎，你在寺庙来是什么？这个叫做念根，这个叫做念。你今天为什么到这儿？因为你没有忘记菩提心，知道吗？你今天为什么要到寺庙跟我们在一起呢？有没有忘失菩提心？就是说我要去念佛，我并不是去玩，不是找一个师父去聊天，我今天去念佛，这就没有忘事，我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叫做念根啊。所以在生活中要记住，不要忘事来念根，有了念根，那么说啊，你就不会烦恼，真的不会烦恼啊。你有念根，谁知道什么叫念根呢？哦，就是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呢？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说什么叫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是到任何一个地方，我或在世上是为了成佛而来，是吧？为了成佛来，这个就是上求佛道。我不是为是非而来，不是为是非的，不是为烦恼而来，不是为痛苦而来，不是为生死而来，我或在世上是为了成佛而来。下化众生要记住，不管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我都要忍耐。我修不了这一世，我修下一世，可不可以？是吧？我这一世堕不了你，我下一世，我这一辈跟你结个缘好了。管你善缘恶缘，在我身上都是菩提之缘，会吗？会不会？不管是世间人对你怎么好，对你坏，没有关系，给我结了个菩提缘，因为我发了菩提心，要利益众生。你骂我说我讲我打我，不管世间上儿子孙子，还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有丈夫儿女，他说所有人对你不好，对你好。对你来说都是菩提心，我这一生渡不了你，帮助不了你，我还有下一次啊，是不是？那我说这一生再一次都是缘分，都是缘起。我们上辈子没结缘，我们这一次怎么会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样做一下，这样做一下，常佛是给你讲法，欢喜都是。那说这个都是上辈子的缘起啊，没有上辈子的缘分，我们怎么会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此世间不要选择，不要选择哪个对哪个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起不知道多少层的缘分，我们一直成不了佛，都是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好不容易在一起，上辈子不知道结了什么善缘，或者下辈子结了什么恶缘。恶缘呢，我们见一面就不开心；善缘呢，我们见一起就开心，是不是？不管是善缘恶缘，那么说这一辈子呢，又在乎善，在乎恶，那这样的下辈子我们即使流转，是不是？所以这一辈子我就悟了。我们多少生多少世在一起，互相打架也有，虽然爱的要命，恨的要命都有了，知道吗？上一辈、上一辈、上一辈，就是一会儿对师父好，一会儿对师父坏，因为呢我对你好，一会儿我对你坏，因为我对你很满意，我对你不满意。为什么又满意又不满意，好跟不好呢？因为我们是多生多世的因缘，就是说上一辈骂你一下，这一辈子就转过来，你又来骂我一下。 上辈子我诽谤你一下，你这辈子来诽谤我一下，上辈子我对你好一点，这辈子就对我好一点，是不是这样的？所以都是因果关系嘛，都是关系。那这一生我悟到了，我悟了，听师父的法，听了常福寺的讲课，我终于悟到了我们多生在一起的缘起。那这样见者闻者善者恶者都是见了一个菩提心，就是如果我见一个利益众生的菩提心，这一辈子我渡不了你，我下辈子渡你，是吧？是不是这样？我这辈子不跟师父结缘，我希望结师父下辈子的善缘，是不是？师父讲法我老是听不懂，我为什么听不懂呢？上辈子诽谤我吗？很不诽谤我，为什么听不懂我呢？在经典上面说了，对善知识的延迟，你听了以后愚人愚哑，不知道讲什么的，是因为善，是你无始以来对善知识的诽谤，所以呢，这辈子就是跟你对着你的口说法，你也听不懂，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为什么上辈子诽谤了师父？那你这辈子等了，那就跟师父，你就在反师父，我上辈子肯定没有跟你结了这个缘，我诽谤你，所以我这辈子老是你讲嘛，我听不懂，所以我可以给你师父是吧？这个赞叹师父是不是？到处表扬师父，然后我要跟师父结个善缘，结个菩提心缘，我愿意生生世世赞美善知识，赞美师父。你下辈子听到我法，他就完全不一样，说不定不到下一世，这一生就能够不一样。这一生就不能做了不一样。比例来讲嘛，就是说我这么长时间的讲法，那样讲法，那么有一些人师父的法我终于听懂了。那为什么听懂呢？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对师父不断的修恭敬心，不断的修赞叹心，不断的修，那这一生中就有果报，是不是？所以你现在我现在讲法你们能听得懂吗？应该听得懂。为什么听得懂呢？是有人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对师父很恭敬，一直对师父很赞叹，一直在外面表扬师父，一直在外面宣扬师父，然后你对师父升起信心出来，然后这个善根慢慢增长，慢慢增长，不需要到下一辈子，这一辈子就有果报。所以佛教讲了，就是说恶理尽尽故，现身能见到，就是说人在修行上尽尽现身就可以改变，确实能改变。何况我们念阿弥陀佛现身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是现身改变的。就是说如果不除了阿弥陀佛之外还有别的方法现身成佛吗？做不到，无量劫可能成不了佛，但是念阿弥陀佛现身果报，讲了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所以看出这个菩提心利益众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你见师父很少，但是见众生很多，小猪啊小狗啊小鸡啊放生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结众生缘。那说我这一辈子我渡不了你，我也没办法渡你，那我结个缘，我到西方极乐再回来以后啊，我希望你们都统统成正觉，是不是？所以这个这个你们家里面的小猪小狗小鸡，你在家里念阿弥陀佛，这种正念啊菩提心，你一定是念佛的时候啊，不能为自己念佛，不能就光为自己念佛，要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兄弟姐妹，为天下芸芸众生念佛。自己往生很简单的，能够发起利益众生念佛，这样这叫自利大。为什么叫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你看净土五经里面三辈往生都是叫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菩提心就是念佛，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跟你一起成等正觉。所以在外面去，你讲你的朋友转属，你要发菩提心，你恨的人你爱的人，希望他们希望你的法心他们都能成正觉，你的回向力、你的信心力和你行为力，就这三种方法都可以利益众生。就是说你自己深信不疑的相信你的菩提心广大不可思议，相信你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相信你自己现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的这种力量不可思议，见者闻者具体解脱，你想到的和他想到的，知道吗？他想到你的这个人一定要解脱，诽谤你说你讲你打你，讲你好话讲你坏话的人，所有人都跟你结缘，因为你发的是菩提心，所以跟你结缘的人都是这个成等正觉的体。第二，就是说你自己想到的，不管是坏人好人，只要你想到他， 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嘴巴这个听讲话的声音让他听到，你念佛让他听到，或者你心里面想到他，那么你的菩提心生出来，不管是好人坏人，我的菩提心都在那个地方啊。甚至为什么在洗牌位的时候，我的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什么叫冤亲债主呢？就是恨你的人和你恨的人，这叫冤亲债主，知道吗？你为什么恨他，就是冤亲债主。那你牌位上写冤亲债主，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做，那不挺麻烦吗？所以你的愿力要跟行为相应，知道？表面上写个牌位啊，冤亲债主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事实上的人家骂你说你就受不了了，那你写牌位干嘛？写牌位不就是冤亲债主解冤吗？你恨了你恨了和他人家，你恨的人和他恨你的这些人都叫冤亲债主，是吧？所以你家里这个不要这些人都是跟你结菩提心缘，这个叫做正念啊。我们有正念在那个地方，还有什么烦恼不能解脱？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要转思想，要转念头，不能修行念阿弥陀佛，我回家还是那个样。他说你一站路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觉得怪怪的，是不是？就说在家里念阿弥陀佛，人家也觉得你怪怪的。哎，你正念先前，正念先前，见则闻则就得解脱。不管见到任何人，我活在世上，我就是一个念头，我要成佛。你不要告诉别人，自己告诉自己，我心里在默默的念，我要成佛，我一定要解脱。你不需要嘴巴念阿弥陀佛，人家觉得这个人老是在念阿弥陀佛干嘛，是吧？你不需要这样念的，你就是我一定要成佛。你心里，我念阿弥陀佛，只是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我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要成佛。所以你这个正念很重要啊，正念很重要，就是念根。也就是说啊，这个七菩提的这个念根是放在第一，第二个叫做遮法，第一个就是念根很重要。所以呢，你走在路上要转思想，转思想。你现在下楼梯，你到菜市场，到你家里面正念，你要有一个正念。你或者说你不能正念的话，你在家里写个牌子，挂在那个地方，就说我这一生中一定要成佛。第二个，所有的众生我都要跟他结菩提心缘，就说我要结一切菩提心缘，我要上求无上福道。挂个牌子，每天看一下，人家骂你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哎，不跟我结缘吗？是不是？人家说你讲你嫉妒你，你每天看一下，看一下干什么？转念头，知道吗？转念头，把你的恶心，因为我们五十以来贪嗔痴恶业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看一下，不用念头，不用文字去诱导一下，你就忘记了。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该恨的还是恨。所以呢，你没有菩提心，知道吗？没有菩提心的，就说念佛是念佛，生活还是生活，你的念佛跟生活挂不上钩，你就变成你回家去是一套，在庙里是一套，是不是？所以搞得你家里人打电话说：“师父啊，你的徒弟在家里面怎么样的骂人，怎么样的骂人。”所以你回家去骂，打骂，什么恶业都能做得出来。然后到庙里面特别乖，师父一看是好弟子，就这样装得特别像，回家去什么都不是，那多虚伪呀，是不是？所以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弟子。所以呢，我要心行相应，就是愿跟行要相应，知道吗？所以回家去不要考，你不要，也就说有些人不能改变，你不需要去改变他，因为我们告诉你，就说人有三个东西，人有三个，第一相信，我相信我的这个心，知道吗？你不念佛，但是你跟我结了缘了，我有菩提心啊，是不是？你不念佛，你骂我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发了菩提心了。你骂我，你不会下地，你不要骂别人就可以，骂我没有关系，回家去，你老公骂你没有关系，骂我没有关系，你跟我结菩提心缘，是不是？只要跟我结缘的人都能解脱，所以这辈子我斗不了你，我下辈子再来，是不是？你不要怕他骂你，你就非要改变他干嘛？改变不了他没有关系，你有菩提心，是吧？你有菩提心在，不需要改变他，不需要改变他。因为你要相信他，这个心理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就我们和尚头在大街上走一下，很多人得到解脱。就说我们无量寿的钟一敲，我们九江县很多人听到这个钟声，虽然他要下地狱，那个钟声一敲，什么样，他们统统出来。所以大家要发现，我们这个钟要敲起来，知道吗？我们这个钟一敲， 以前过去的杀猪的、宰狗的、宰鸭子的，那我都听到这个尊声，刚刚往下剁的时候听到尊声就出来了。我说这个尊声你要相信他啊，你怀疑他就没有办法。所有的恶业、所有的堕落都是因为对佛的怀疑，知道吗？所以大家怀疑，就是说寺庙的出家师傅少吗？所以一个居士啊，你们居士可以发心来敲钟，敲钟发菩提，你看看有多少人能够闻到这个尊声，因为尊声可以醒悟我们的人心。人在造恶的时候听到这个尊声，他一定会醒悟的，知道吗？尊声是日新的。为什么尊声打十八层地狱，鼓声可以打33天呢？就是鼓，为什么要敲鼓呢？是通向33天，是代表空性的意思。因为往上走是空的意思，往下走叫实，就地的意思。那这个尊声要打进18层地狱，那个人做了18层大恶业的地狱，你敲钟都可以把它敲出来啊，这么大的功德。所以要发心啊，一定要发心啊，哪个居士要发发心，没事情啊，我们这个宽金寺身体也不怎么好，那个延误寺呢一个人忙忙碌碌，他们都在，所以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发心的。我们出家也要发，不发心我这个出家也出不久的，是吧？我们出家人要不发心、不发愿的话，不了解般若咒、不了解佛性，我出家出不了久的，是出不长的，知道吗？所以一个出家人能够兼顾一生，一定要靠愿力来支撑，一定要了解佛法而来支撑，一定要有无上的菩提心而支撑。所以你们居士不行，我是在家居士，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不能这样想，你也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到寺庙来念佛，这个都要发菩提心，叫念根具足，是啊。所以在家里以后呢，要转，一定要转念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一定要转，不只是在庙里学佛。当然庙寺院里面是出家人，尽量的是以出家为根本，但在家的居士要在家里面以家里为根本。那我说在家里面呢，学会发菩提心，正念现前，不管人家对你好对你坏，你都要跟他们结这个菩提心缘。这样讲的话，你就会转离掉了。因为跟你婆婆这个聊天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你讲话的方式，就要讲话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讲话关系到她的菩提心，关系到。那我说你是说了菩提心，讲话就乱讲了，是吧？有了菩提心，讲话就正，讲善话，讲相应的话，讲跟你相应的话，就是不能够讲出恶话出来，然后对产生一种对立。他说虽然你有菩提心，那一瞬间忘死了，等你回来斗他的时候就难斗一点，就难斗一点。那我说菩提心一直相应，你的菩提心一直相应的话，将来转世人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那个众生就很好斗，真的很好斗，一瞬间一讲话就成阿拉汉，一讲话就解脱，就很快。你要深信，所以我们一个就是信，第二个叫愿力啊，第二个叫愿力。所以我们这个愿非常的重要，在家里面发愿，相信你这个这个力量啊，不管是要愿发出来，这个心啊，这叫愿力啊。相信佛陀的般若智慧，这个寺庙的这个相貌，这个和尚的这个相，你说了菩萨家的这个相，都是有巨大的功德在里面。说这个跟四相都是相应的，所以遍满十方，所有众生见者闻者都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解脱。那我说这个愿力可以发挥更大的一种力量啊！所以作为人，虽然我们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的愿力的回向力是不可思议的。回向力，你见，这是你想的那个人都能相应，师徒之间不需要见面的，只要你去念他，你念师父，师父念徒弟。那我说你跟师父相应的时候，师父所有的功德都会在你身上相应。我念你一定会跟你相应的，但是你不念我没有关系的，我一定会跟你，因为我有真心呐、因为出家是真的想帮助你呀、但是呢，如果徒弟也是这样的真心相回来，那我说这个相应就非常力量强大。如果徒弟不相回来，这是师父想去，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想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真心的，确实就在我的身边，我一直在被他忽悠，我现在能讲法，我现在获得人生都是他救度的，但是呢我不想回去，所以呢这个相应力就很弱，所以呢 我看了阿弥陀佛，但是我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呢，他只能够远远地罩住你，但是不能够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他要接引你，你想回去，瞬间的事情，知道吗？啊，狮驼观也是这样的。我想帮助你，但是你要跟我相应，一瞬间就会得到，他就感应你，这个愿力就非常强。所以呢，愿力在我们发愿的时候，一定要跟人家结善缘，不结善缘的话，愿力就不会相应，愿力就不相应。所以出家师父一方面要发愿，因为我只要发愿，我一定跟诸神一直相应的，因为我了解般若智慧，一发愿跟发教都是相应的。但是呢，你越跟众生结缘，众生见到你就生气，众生见到你就不喜欢你，众生见到你马上就逃避。那这样的呢，虽然你有这种般若智慧，虽然你有很大的愿力，但是行为不够，行为不够，力量很弱，但是呢它是有相应的，相应的。如果你在家里发愿的时候，你叫你儿子孙子叫你叫他学佛，他不一定想学佛，但是你用愿力就可以了。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发菩提心，我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那说你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跟我结缘的人，那说我这样念阿弥陀佛，他都一定能得得到，跟我结缘去菩提心嘛，是不是？所有的你家的儿子孙子，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这样你想到的人，包括师父，师父在生病的时候，你在念阿弥陀佛，你在念阿弥陀佛，比如说我跟师父有缘，是吧？我念阿弥陀佛，希望师父身体好一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就这样，不能说只有徒弟斗师傅，没有师傅斗徒弟，就是说哦，只有师傅斗徒弟，没有徒弟斗师傅，是吧？有时候徒弟也可以斗师傅，知道吗？就为什么呢？因为我生病了，大家都忽略了，那我病就会好得快呀。所以刚才看了一个，就是师傅啊，我三步一拜到这个一进台啊，就回向师傅，希望师傅早一点病好啊。后来我就告诉他啊，怪不得我病好得这么快了。原来是病理所败啊，就是原来居士也有这么大的这个心愿在那，因为他有心念对待于师父，师父有心念对待于徒弟的话，这样的感应力就非常强大，知道吗？所以那你的儿子跟你有没有关系？你的丈夫还有你看，那包括你恨的人也应该是，菩萨是不起分别的，就是说包括你恨的人你也应该回向他。虽然我呢这一世没有好缘，但是我愿我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你，回向给你。然后说这样的有现世可能会有转变，然后说那就这辈子转不了，下辈子可以转，然后说一定能转得到。所以你的愿力强大，愿力强大一定能够照顾到你周围的众生。所以你要不要吸牌位呢，已经无关紧，是一个愿力，一个给你一个心力而已。如果你学佛了很久很久，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啊，你不需要吸牌位了，知道吗？你有这种愿力就可以，有了菩提心的力量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最重要的呢，行为很重要，你要跟一切人结善缘。你不结善缘，你结了善缘，他只要是回头跟你心相应，成佛就很快，是不是？所以你儿子有一天看妈妈在幸福，妈妈你幸福，你到我寺庙里去拜佛吧，他一念相应，哎，你就很开心，就相应了，知道吗？所以师父一定要慈悲，所以每个人看到师父都慈悲，为什么呢？师父身上有菩提心呢。每个祖师都在这样讲，每个佛陀都这样讲，然后每部经典他们都是告诉我，我们不管成大方面都到最后我们发菩提心，所以师父都慈悲。师父慈悲不是无缘无故地跑出来了，是多少的祖师，多少的菩萨，多少的佛，还有多少的经典，都在寻讨我们的菩提心。所以出家人慈悲是很正常的，知道吗？但是你们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就是说佛家里不一定有供，经典不一定常看，是吧？菩萨也不知道在哪里，是吧？走私这个经典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在家里面一大堆都是烦恼的东西。所以到庙来见一见师父，拜拜佛，回家去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这个菩提心在心中相续力就非常弱。但是我们常常念佛的人可能会比一般世间人要强得很多，但是刚刚学佛的人，或者说这个没有熏陶习惯，没有听过师父这样讲啊，他这个菩提心就应该很弱啊。所以呢，就行为愿力和信心，听到了吗？在家里面 相信你的相信啊，佛菩萨这个虚空尊身庙或者你讲的供个佛像的力量，包括你受菩萨戒你受皈依的这种力量，相信你自信量。第二个，你的愿力，不管是没有远近之说，你看到人家这个地震或者国外地震，然后你念佛是吧，他跟你心相应了，然后悲心升起，也能够，他没有远近之说，没有未来现在之说，过去未来都可以相应，他没有远近边个很远都可以相应的，愿力是不可思议，遍往十方的，只要你想到的他都可以跟你心相应，是吧？你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即遍往十方，跟法界相应，是吧？所以愿力更加强大，信跟行为这是一个补助，愿力才是最重要，愿力才是最重要。如果没有愿力，你的这个行为和你信根啊，它可能会退失，因为愿力它是一种坚持的力量，是一种捏着锤子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因为这个愿力才能够建立你的坚固的心，就像金子一样的功德，知道？他说你的愿力可以化你的所有的这个不善业变成善业，善业变成坚固善业，他说坚固的善业变成无上的菩提心的功德，坚固的菩提心都可以成就。所以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七菩提分的这个念根很重要啊，念根。那第二个呢，八正道里面叫正见很重要，正确的知见很重要，叫正见。没有正知见的话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修行，没有正知见就是邪见了，邪见跟外道见那都是没法的，就是边见了、啊、不正见都是邪见，乃至于呢境界起见了、啊、这样没有正见，没有正见就不知道心法，不知道心法的人，所以不知道心法就没有正思维，没有正见他就没有正思维，正思维乃至于正见，正见成哪里了呢？正见成这个四无意义啊，四正情呢、啊、是吧，四正情四无意义，还有这个啊、这个四念法，就是吧，他说那就呢五根五力，有了五根五力这种思想的熏陶啊，七菩提分，七菩提分，有了七菩提分才有八正道分，叫八正，八正道，八正道的正见是来自于前面啊，而正见就是佛见，正确的知见就是佛的知见，正思维就是佛思维，心的思维，心的思维，正确的思维，知道思维法的因，就是说啊，正见就是了解诸法实相，就是正见。我们讲正法仰仗，正见才是正思维，后面讲的正思维。啊，讲了这么多，就还是讲了正题。所以上次讲到正思维，没有正见的话，就等于没有正道啊，是吧？没有正确的道路啊，没有正确的道路，就是没有走上正道，没有走上正道就是歪道，来自于邪道，就邪道就麻烦，邪道呢走进魔窟啊，歪道呢就走进啊、人天道啊，或者是道教、瑜伽都是属于外道，那就是天道啊、就不能走向邪道。所以学佛法，宁我千山不开，我不可一日捉魔。他说这个魔是什么？就是邪见。所以我们不能跟邪见的人在一起，住久了就麻烦。邪见是什么样子的呢？邪见就是控制人心，我想控制你，这叫邪见，知道吗？就是说啊。我就看到有人说他为了控制你他不断的去诽谤别人，他为了控制你他不断的吓唬你，他想控制你，不断的诱惑你，所有的诱惑或者是控制或者是诽谤别人，诽谤上知识，诽谤别人都去是邪见，邪见。所以我们在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了解邪见，邪见是什么？邪见就是心魔，心魔，心魔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那个心中的邪念非常重啊，邪念很重，邪念达到他的一个目的，达到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方法、目的，达到自己满足于自己啊，这叫邪啊，这个外道就不一样了，外道他有善念呢。明天来讲 啊，叫你持五戒的这个天道，他不讲心法，不讲心法，只是叫你做善事而已。啊，叫你念佛，但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跟你讲这个世界的法，善业善报，恶业恶报，他不讲空性，都叙述外道，由地狱可生，由天堂可生，由地狱可堕。他认为有个地狱在那等着你堕，那个有个天堂就等着你生，你怎么样的做才能去，怎么样做才能去，而怎么样做是堕落法，怎么样做是上天法。那说他有个天堂，有个地狱，一个人道的实这个实体，把它当成有了，这就是外道。但是他不是想控制你，他也心是善的，但是呢他是外道。所以我们要了解，世间很多的善法都属于是外道范围之内，它绝对不是正法，正之见跟这个不相应。所以你要了解啊，但是你们一般世间人就执着于外道，但有些人也是邪见。什么叫邪见呢？比例来讲，像那个法轮功就是邪教，控制人心的。像那个世间来讲，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叫那个传销，传销知道吗？传销它就是邪道，跟他们走就是走向邪啊。他说这个他在控制你，怎么样控制你？世间很多控制你的方法啊。他说这个怎么样的骗你，上当受骗的都属于是邪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啊，这个让你比那啥，有一个句式，啊，把自己的恶环和这个钱财，乃至于呢，那个像什么存折，都全部拿出来交给一个人，然后呢，他怎么样的变，然后是你消灾免难，都是邪教，让你呢迷失心智，然后你什么都可以给别人了，就把你的身心全交给别人，把自己的存折，把自己的黄金，把自己的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交给他，然后他给你包一下，然后呢你讲你就可以消灾免难，钱肯定还还给你了，然后这样邪，你的心呢就被这种幻觉给你迷了。所以这也叫做邪教，邪但不成为教，去邪邪什么？心魔作怪，都是心魔的范围之内。食魔作相，什么食魔呢？就是说他不修行，不修行，不念佛啊，不从理事上面去讲。那说只讲一个，就讲一个文字，把文字交给你，然后呢你认为你开悟了，知道？或者落在实上，或者妄想，以妄想为道，以实为道，以文字为道，以这个言辞啊，你长得很好看了，然后你觉得很好看了，因为那个叫道，哎，你可以成佛了，哎呀，我可以成佛了，但怎么成佛法不知道。说你可以成佛了，然后好开心，是吧？开心，哎，我能成佛了。某某讲了，师父讲了，哎，我也成佛了。那么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感觉了，我成佛是什么样的，没有任何感觉。这是某一个人说的，叫重文字，重相貌，重这个自己的弯识，但是自己呢？一点智慧都没有开，烦恼一片，每天痛苦。像这样的人呢，啊，都落在实上面了。所以呢，这一轮呢，这轮文字，就像说，哎，你长得很漂亮啊，然后呢，好开心。然后开心了以后，这样的可以维持一辈到死。然后这样的一直讲，我很开心的，我很漂亮啊，我很开心。结果呢，非常想保护他，然后慢慢的到临命终时死的时候，这样堕地狱，这样的恶鬼道、畜生道，那就是人间道。所散发的人，他这样的是一个邪道。所以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就是重视意识，不重视心法。一个不重视心法的人，你知道，他还是会堕落的。不重视心法、不了解心法的人，一定会堕落。所以要认识到，就是说，在我们修行过程中，你不要太重视意识了，一定要重视心法。所以我在讲法的过程中，一定要认识，不是文字。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成佛了，成佛要靠你心来会，你心会到了，你就能成佛。以后会不到，你都在实上，师父讲的不算，师父讲的就不能说你能成佛就能成佛。所以外面讲，这个往生了能不能，那个能不能往生了，我怎么知道啊？往生不往生是他自己，是由佛来决定的。 只有你的境界，你的福音跟福果相应的，不相应的都在死上面没用的啊。正知见很重要，所以八正道里面正知见，正见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正见的人就落在死上，他不是佛因，是反复的因，反复的因就是反复的果。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五三佛里面最后一个叫什么？多胜大乘，深信因果，创进行者。就是多胜大乘，就相信佛法，这个大乘的佛教啊，大乘的佛教。他说这个像有的华严经啦、法华经啦、楞严经的金刚经啦，这是大乘的佛法，无量寿经大乘佛法。他说深信因果，此因就彼果，相信因果，你是什么因就什么果，正见就是佛的因，知道吗？那怎么样的才是正知见呢？怎么样的才是正知见呢？啊，正知见一定要了解。我过去讲就是说有四种见叫正知见，有四种见叫正见。第一种见叫业见，这个世界都是你的心业，是不是？心的业障，业障是没有自信的，空，这叫正知见，知道？一切法无常，究竟空；一切法缘起，毕竟空，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你我这一块，这是个缘起，它是体是空的。我两个见面，舌跟手两个见面，眼睛跟耳朵见面，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好像在一起，其实他们是缘，其实它不是一个东西，知道吗？耳朵跟眼睛是远远见不到面了的，耳朵是声音。我问你，眼睛什么时候能看到声音呢？那耳朵什么时候才能听到色相呢？它叫缘起，知道吗？实在是它俩根本就见不到面，它是两个东西。你的身体都是七个缘起，知道吗？有七种缘起才称为叫身体，七种灯影他俩互相见不了面了的。每个人是每个人的世界，我们见到你那是我的世界，你见到我那是你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我们虽然在一起，这是个缘，事实上我们两个是空的，毕竟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没见过面，毕竟空。所以世界都是缘起，灯边不知道南边，南边不知道灯边，但是呢，我们有南有灯，我们举一根反正就出来了，是不是？有西边，有北边，有南边，有东边，叫虚空。有东边的墙壁，有西边的墙壁，有南边的墙壁，有北边的墙壁，房子就出来了。那他们两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呢？一个东西呢？不是，知道吗？东南西北根本不在一起，可是他们在他们的缘起在一起呢，他们就是一根房子，是不是？也就是说，上下就是一间房子。所以这个世界都是缘起，毕竟空。这个叫做呢，你现在看到的都叫你的业。你在此世界，我在此世界，你在某一个地方，我在某一个地方，你见到什么人，我见到什么人，你是什么样的形状，我是什么样的形状，那所有的都是叫业。我这个业都是缘起的，都是缘起的，啊，那说既然缘起就是空，它是空的。因为了解一切业空，这叫正知见，这个叫做佛见，知道？这个就是佛之见。没有这种自见的话，佛的自见就不存在。第二种自见是什么？戒，戒流的戒，戒就是心法，在天上讲心，在人道讲戒，是吧？那么这个戒是一切法，所有的法都跟戒就相应的，就跟心的念头相应。你的心是清净的，你的念头的字体它也是清净的，我们外面的法界自证也是清净的。就一切法上至于天堂，下至于地狱，东南西北所有的都是来自于你的念力，所有尊生的念力。你念是善，它就是善的境界，你念是恶，就是恶的境界，所有善恶的境界都是来自于你的念力，知道吗？有念力心就有念力力，有念力力就有念力世界，知道？这叫做呢，业力不可思议，念力不可思议，如来神理亦不可思议。如来神理其变化，其境界。念力不可思议，就是你现在对你什么念。心力就是业力不可思议，你是什么业就动什么心，对不对？你见到我，你是什么业就动什么心。你是善，如果我俩是善的业，那你见到我就动善念。如果我两个是恶的业，那你见到我就是恶念，恶念长出来将来的果报就变成境界， 我这个境界可能是地狱，可能是天堂，看你善念恶念，是不是？那么所有的世界都存在这个念力，这个念力我们讲称为戒，戒这个戒法，戒就是心，我们讲心戒，戒法就是心，心戒是一切法，是吧？所以呢，我们讲了，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与三个相：第一业力，第二心力啊念力，第三心理力量。心理力量就是如来神力，心就是如来的意思，就是念力就是你的念。你现在见到我叫业力，那你在家里面看到儿子生子，那叫业力。他说你的儿子，你见到儿子好跟不好，那就是你的念力。产生将来的果报，是吗？就是如来的神力，就是心的力量，心产生神变，变化变地狱变天堂，都是你心变的。而心不生，如果你心，如果你不动念头，不动念头，了解了这个世界都是心的时候，你不动念，世界即灭。这样你不动念，叫无住无相无念，就是说无念无相无住，无念。那你整个世界三界都是心，叫无念无相，所有相都是心，心相，知道吗？叫无相，叫做无念啊，这个无念无住啊，无念这个无念无相无住无相，就是说你心中一切相都是心无相啊，一切住无住没有我。一切都是的，哪一类的我存在呢？无助，无助就根本不存在你，叫无助。所以你回家去，你回家去看到了，就是你的业力。你要去转，你不能随着业力而转，凡夫才成为的转，知道吗？看善就顿善念，看恶就顿恶念。我们现在学佛了，知道了，觉悟了，叫转了，叫转。我看到恶，那时候我心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不能再等恶念了，对吧？我等恶念，我都是善念，哎，就变成善了，是不是？变成善，哎，就变成你的菩提心了，变成善念，那你转的不是菩提心的念吗？因为你转了菩提心的业，就转了菩提心的念，有了菩提心的业，念就有菩提心的果，是吧？菩提心的果就是佛，菩提心的念叫菩提心，如果你悟到了菩提心，就是觉。你觉悟了，得了菩提心念，然后成菩提心果，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世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心，不是在某一个地方。佛陀是现成的，你见到佛就是菩提，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菩提心根本见不到佛，你没有这个菩提心业的话，你根本见不到佛。所以你今天见到佛是什么？菩提心业。一见到佛就是菩提心啊，一菩提心灯念啊，这是佛菩提心念，有了菩提心念，感到的果报就菩提心果。所以我一，你就眼睛盯着这个佛，你说能不能成佛？你就盯着这个佛，盯着佛，能不能成佛？你一定能成佛。为什么呢？此心此业是菩提心业，那此念是菩提心念，那此果肯定就是菩提心果了嘛，是不是？这个因果是相应的。念的不好的念当然不好了，就是说你的过去往昔所造的善业的菩提心业，但是你说这个佛像好不好？这是迷信嘛？那这样想，那说那就麻烦了，在菩提心业上面得了恶念，那你菩提心就退失了，那就麻烦啊！好不容易得了一个菩提心的，被你毁了，是吧？然后见到出家人是什么？这也是菩提心念，知道吗？是过去往昔的菩提心念。然后我们见到出家，这个师父好，这个师父不好，这是男的，这是女的，我喜欢男出家，不喜欢女出家，啊，你得到这个念头就不好了，是不是？因为本来是你的过去往昔所造的菩提心业，你见到以后你诽谤，你分别，你分别干嘛？不把你菩提心给伤害了吗？那你成不了佛果。啊，看到出家就欢喜，这是我的这个往昔菩提的心念，然后呢生菩提心念，是吧？这就是我的菩提心，我就盯着，然后成就菩提心果，善果就不可思议。所以回家去要学会转，那恶业要转啊、哦！看到儿子，看到坏人，看到不好的人，要转他，这个叫做正思维。 要正思维，先要有正见，没有正确的知见，不可能有正思维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这个正确的念头啊，正确的对这个世界要有正确的念头，没有正确的念头啊，它一定是挺麻烦的。也就是说，这个在正见上面来讲，就是说这个正知见呢，所以说法都是，所有的修行的过程中都令我们起正见，叫我们修净土法门，这个我们有自己观察，或者释迦牟尼讲法的时候观察，第一个起正见是吧？讲无常啦，讲无我，讲缘起呀，刚才讲了四个，还接下来两个是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心法是吧？心法就是说，因为你了解一切法是心的话，这叫转识成智为正念，对吧？转识成智，我们怎么样的把识转成智慧呢？怎么样的转？怎么样转成智？只要你是对立，叫是识；只要你不是对立，就是叫智，就这么简单。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心没有问题，世界没有问题，境界没有问题，都是心。它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不是善不恶的，它是跟我心，就是外无世界，内无身心，就里面找不到一个心，外面找不到一个世界，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心法不二，这个就是心法。心不是独立存在的，就像木头跟桌子关系，桌子跟木头不是独立存在的，桌子不独立存在，木头不独立存在，木头就好比你讲的那个心，桌子好比是讲的世界，那你自己要镇定之中，所以你身要定，心要定，才能够这样观察。心要不定，就不会观察，观察不到，因为心是散乱的，心散乱的，它就落在文字上面出了，或者落在大脑上面出了。如果你定下来，心是定的，因为你了解心法，你必须要做，然后你心要不动，或者你睡着，行去坐卧，威仪要具足，心要清净，然后观察，就是说没有整个的凡子，你可以体会到凡子就是我，我就是凡子，要体会到，这样你把你忘掉，不要一个对立的我存在，通过这个身体的无常，它没有自信的观察，通过我们讲，我们现在是缘起，它没有一个实体。都缘起散了，它就没有空掉了，它本来就是空的，就是一个缘起。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世界就像准子开了一个花我最简单的比喻这个准子放在头里面，这个准子就是我，知道吗？然后那个我呢，一直说我是准子，我是准子，我是准子，但是那个准子呢，在头底下呢，因为准子它有觉性了，它有觉性了，但是没有这个准子，觉性就不存在了。准子很小很小的，放在头里面，他这个我呢，正认为，我就是那准子。然后那个准子开发芽，发芽长一个树杆子，又长出一个枝出来了，七枝，然后呢开花，很多花。但是你一直认为我是准子，我是准子，知道吧？我是那个准子，然后长个树，怎么我边上长了一棵树啊？我怎么长了一个枝，才发了一个芽了，还开花呢，是吧？他还认为我，然后呢认为这个花啦枝啊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知道他整个的心，他这个种子跟这个花枝叶果是一体的，他不知道整个的花枝叶果是就是他自己，因为他的觉念是从佛性里面出来，他这个花，这个种子，这是个缘起，这个缘起，我打个比例来，这个手啊，以前就是一个手，然后这个手是我，然后这个手慢慢的长出两个手，长出三个手，长出四个手，五个手，这个手执着说，你们怎么长出这么多手出来了？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手，却不知道所有手都是他。但是执着于这个手，这个觉念执着于这个手的时候，认为这个手就是我，却不知道手是缘起，它是一个法而已。你依这个手我建了一个我，如果你没有手，我是不存在的，因为手就是我，我就是手，也就是世界就是我，我就是世界， 是吧？是整个的树就是这个种子，种子就是这个树。以前一种子发现了我，现在是应该呢，整个树都是一个我，树都是缘起了。他说产生一个我，所以呢，整个世界它就是一个我，我就是世界。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静静地观察，静静地观察，发现心法，守住了心，就等于守住了世界。但是你了解世界，它就是心。你了解心就是世界的时候，叫转思成智，转为思成智。不转思成智，就落在实上，落在实上就有五。我们讲八识现行呢，成就五识。我们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就眼睛、耳朵、鼻子，看到这个世界，产生这个识，就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法，它这个识。这个识是缘起的，有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与色身相互触法，它是一体的。那么这个一体形成了一个第六意识，叫第七意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认为自己是独立存在的，却不知道是前五识成就了第六意识。前五识从哪里出来呢？前五识就是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互触法，这个从哪里出来呢？是第八识里面出来的。第八识是什么呢？第八识是个名言，它是没有相貌的。我们讲叫暂识，暂识就是你过去的业的种子发出芽了，但种子你不知道，发出芽才有我，没有芽的时候我是不存在的。哎，长这个芽就是从妈妈的投胎了，哎，这个芽就出来了，慢慢慢慢长出七孔，然后长成到世界来，眼睛看到色，耳朵看到声音，就是好比是绿叶，是吧？绿叶，然后呢，慢慢的呢，就接受果子。然后你苦啊乐啊就出来了。如果没有色身相互触法，那你六孔就不能够开显叶子，不能开花，不能开叶子，那你就在妈妈肚子里面也长不大，就是个六根，是吧？六根出来以后长的色身相互触法就好比是叶子，然后六根好比是枝，然后呢种子就好比发芽了，就是说妈妈你投胎的时候就好比发芽，刚刚发芽，但是呢它没有发芽之前，没有发芽之前，就是你过去往昔所做的种子，在那个没有发芽之前，就在暂时里面。暂时里面有一片铁，这片铁，这片铁呢，里面有好多的种子。这个种子什么时候种的呢？是你上一辈子种的，知道吗？就是你现在得到的所有的种子，都是你上一辈子摘的果子，是善的，是恶的，都是你自己种的。如果你不种，是没有的。所以呢？都在八识田中，叫做我们讲的叫暂时种子，这样。那这个种子呢，我们讲的是虚妄的心种这个种子，也是虚妄的这个种子。那么说开的花结果，一直在执着它，你执着它。那你了解了所有的种子，它是没有自信的，所有的相貌，它的自信为就是空，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所以我们在第七意识、第六，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如果你要什么样的转识层次呢？你的第六意识里面要借用第六意识，就借用你先前的这个妄想，你第六意识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光照你的前五识，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及色身相互触发缘起来的这个识，观察这个识，而这个识对立了，认为我存在，是我呢，是诸法缘生，这个世界就是我。整个世界是我，然后我们静静地静在那个地方，定了，整个世界就是我，你悟了，你明了了，明了了。如果你修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就万法是性光，聚缘为性相，本无迷悟人，这样进入了。你不悟，不能转识成智，那就麻烦了。无明分别执着出来，无明生无用，分别生法界执着，生烦恼跟痛苦。所以你的烦恼是因为执着而来，你的法界是由分别而来，你的这个五蕴是由无明而来，你的肉体因为无明而来。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妄想。妄想是什么？妄想就是他没有自信，把他当作有自信了，根本就没有我，把他当作有我了。现在哎，没有我了，整个的虚空色身相互触发，它就是我的这个身体，就是我的心就好比是空，我的身好比是世界，就是整个法界就是我。就是我的身叫虚空之身，而虚空的体叫无极之体，所以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它叫无极之体，轻虚空之身。 整个的虚空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呢外无世界内无身心。如果我们有一天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身体就会暴涨，就会暴涨变成多大呢？跟虚空一样大。发现呢，咦，世界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有世界，知道吗？根本没有世界，整个的虚空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那说发现了吗？哎，那个小我一到哪去了呢？根本就没有我，就是外无世界内无身心，就里面没有一个身体存在，外面没有一个世界存在，整个世界就是我的身体。那说身体心是看不见了，但心含在里面，就像我一样，我这个身体我能看得见，我能讲话那样，就因为我有一个心，那个心跟身体是一样大的，身有多大心有多大，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实，就是一个实。所以这个实执着了，这个执着了，你要转心，要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证道之前，你要悟到一个灯性，悟到一个什么呢？了解你的心是没有问题的，你了解这个世界什么样，它是清净的，你的心是清净的，知道？你现在看到的境界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走在外面一定要认识到世界是清净的，因为世界就是我们的真心的显现，它是清净的，根本就污染不了它，就像虚空一样，火烧不死，水淹不死，知道吗？所以这个世界本来是清净的，你不管卧室，你卧大便给大地上面，你给黄金的大地，就是我们现在庄严寺庙把黄金啊佛像庄严了，大地也不是说哎呀我好庄严了，他没这样说。如果我们把这里面把佛像给它毁掉，然后把这个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但是这个地球也不说哎我好悲哀，它没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它我本来清净，我本来自在，本来具足，我本来就是变化的，本来就是无助的。如果你想佛像把我打得我很痛苦啊，那就变成有助了，知道吧？那么说哎这个佛像毁了不可以啊，那就有相了，然后呢这次佛像是我，那就变成有我了，那有我有相有助，那怎么叫佛呢？是不是？那肯定就不是佛。所以呢佛陀就像大地，佛陀就像虚空，知道吗？所以你要了解你的身心其实就是虚空法界。所以你要在家里面坐着想一想，虚空就是我，根本没有一个得力的我存在，对吧？这个叫什么呢？你要了解这个心叫正见，了解这个法叫正见，还跟了解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叫正见，叫愿力。这个世界观音文殊普贤地藏，这叫正见，要正见。比如说无量寿时间，无量光空间，无量大悲就正见。你所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个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你一定要知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整个世界在念阿弥陀佛，你也在念阿弥陀佛，去念整个的法界，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觉知相，没有受者相，也没有诸佛就是阿弥陀佛，也没有菩萨全是极乐世界，也没有尊身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就是说所有的尊身的心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有尊身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的报身，所有的诸佛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所以呢诸佛就是阿，菩萨就是弥，众生就是陀，就是阿弥陀，是不是？这个时候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尊师相，没有实相，无法相又无非法相，全是一个大阿弥陀。你这样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斗一切众生无众生可斗，上求佛道无佛可证，就是阿弥陀佛，下斗众生无众生可斗，实在无一众生可得，全是阿弥陀佛。所以呢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那就叫愿力。如果有这种自见叫正见，有了正见才有正思维。所以呢我们四个法，第一业力，第二见力，第三愿力，第三是心力，第四愿力。而这四项叫正确的自见，这种正见都叫佛自见。佛陀的自见显现出来，佛陀的自见，佛陀的思维，那后面呢有很多正辩正语正业，所有的正都跟佛相应，那就叫佛因。佛陀的因建立了，将来就会成就佛果，知道吗？如果你违背佛因，就不可能得佛果，违背因果并非佛法，只要你违背因果就一定不是佛法，懂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怎么样的建立正确的因。所以八正道非常重要，因为八正道是建立佛因，佛陀的因，知道吗？因为只有佛因佛果自成，所以菩萨为因，尊生为果。我们的因不是佛，不是佛的自见，那是反复的自见的话，怎么会见佛果？我们违背因果吗？所以呢 我们这下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阔僧人不见你佛音，那说尊生为果，菩萨为因，是以菩萨怕因做错了，我们尊生呢怕果得的不好，所以呢因不改变，不视为菩萨，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这种文法的过程中获得这个佛陀的因，有了福音，你的福果是自然而成。这里种子是什么种子？花果自成，是以佛菩萨为花果，尊生为因。没有尊生的因，哪来的花果了？所以在普贤行品来讲，一切尊生，一切尊生是什么？是佛菩萨的这个根，一切佛菩萨是尊生的果，是不是？普贤行品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一个尊生的因，怎么会得佛果？所以佛果成不成，完全看你因为。所以我们不考虑我们会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不考虑我会不会成佛，你只考虑你的因对不对。所以呢，八正道都是讲正因，就是佛因。所以我讲了这么多，这七不离分讲了这么多，八正道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搞一个法门里面叫八正道，八个角叫八正道？所以八个角很多这个图像上面因为这个种种因缘，过去法轮功把这个法轮变成他的法轮师，所以形成了这个人都不敢做这个做这个图像。其实是我们在因地上做着八种正因所以呢无量寿经叫往生正因，其实就是菩提心。往生正因就是八正道，往生正因就是你的因一定要跟果相应，叫佛印，阿弥陀佛。